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尴尬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就好像被人觉得
没有
怎么没有文化，
会说话是优势，会接话才是本事。
但是你有些事情你不直白说出来，你就需要比较委婉。
嗯，
但一委婉的话，东西就会变得复杂。就像你说的同不同频，一委婉一件事情的意思，它就会变成了很多种含义。
说说话跟做人，其实我觉得是相通的，
因为你兴致勃勃，我得接梗，这就是说话的意思。And I would memorize every line and hair to remember
when you aren't there. 欢迎乘坐码头巴士57号线，请拉好扶手，我们即刻发车。祝您旅途愉快。
欢迎乘搭码头巴士57号线，请紧握扶手，我们即将出发，祝旅途愉快。
Welcome on board Pier Bus Route 57. Bus starting, please hold handrails. Thank you and enjoy the journey.
OK,
好尴尬呀。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这是第一次来海伦家。哦，是这样的，因为海伦娜新租了一个房子，然后我今天是第一次很认真的坐在了海伦家，同时我们刚刚吃完了饭。
对，重点应该是第一次你一个人来我家，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其实说实话一开始有一点点尴尬。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
你害怕你紧张？
不是，因为我好像跟海伦没有单独的在一个屋子里待过，因为我旁边肯定会有斯嘉丽。
你这么拘谨的呀？
也不是，就是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刚刚吃饭一直
不
说话了。
是，其实第一原因是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环境对于我来说有点陌生，我不熟悉，而且是你有室友嘛，对吧？然后
可是也没有人在家，
所以就是因为没有人啊，所以觉得还是有点对陌生环境有点小紧张。第二就是我俩真的没有私下就是在一起，因为我俩如果就算在房间里待着话，旁边也会有私下在另外的房间。
好可怕，
对不对？
私下的时候我无处不在咯。
好重要啊，他好重要。其实今天我跟海伦录一期的是因为斯嘉丽她出差了嘛，对吧？最近工作比较忙，所以就我俩单独拎出来聊一期。
没有，主要今天也是感恩节
哦、Thanksgiving Day。 首先要怎么说来着，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没有举报我们，一直支持我们。
对，
然后呢要感谢我们三个人一直在一起。
对
对 对，
感谢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谢谢两位陆以山和斯嘉丽的信任。
谢谢谢谢，
好官方哦。
好官方。那我们今天聊啥？
聊啥？说了那么多的废话，
废话绝废话。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要聊一期，就是关于嘴瓢的瞬间。
嗯，
我觉得这是我常干。
对啊，刚刚我们在吃饭前又有了一个，
可能是语，对于我个人来讲，可能有点语言障碍吧。就是有时候，我会很习惯的把。粤语的发音直接用普通话读出来了。
嗯，
但其实普通话好像是没有这样的读法的，我就会这样讲出来，讲完出来呢就会有一点粤普混杂，就比如说前面一个字是粤语，后面一个字就变成普通话了。然后其实这也算是嘴瓢的一部分吧，我的嘴瓢。
我觉得是你的语言系统没有完全切过来。
对
对，就是嘴瓢，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是属于那种脑子里想了一个事情，但嘴呢就跟不上。
嘴比脑快，
嘴比脑快，这害人你知道吧。私下聊天就算，有的时候在工作里面也是这种嘴比脑快。就首先第一我们要讲一二三，讲完之后老师然后那个领导问第二是什么，我想第二让我再想一想，就先说我今天汇报三个内容，但其实自己只准备了一个内容或两个内容，这是
那
是工作准备不充分是吧。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那是你自己准备的点不充分吗？
就嘴比脑子快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很可怕。还有的情况就是会比如说自己下意识说了什么话，但是脑子你会觉得说我应该说是对的。在我们会去那个门口有个菜场，那个菜场不是说什么明码标价的，可能会说最后给你抹个零这种嘛。然后比如说这个东西是5块钱，然后可能就是跟阿姨讲，阿姨便宜一点嘛，对吧？或者说是4块5嘛，对吧？就然后呢，最后可能说阿姨便宜一点嘛，5块5，阿姨收5块钱， 还爱便宜点5.5块，然后阿姨说我都送你葱了，我都送你一个什么，
你这个讲价讲的有点、
啊、说阿姨5块5，
非但不没有酱
啊，
还给阿姨生了、啊、
阿姨
乐开花了，我好5块钱我送你一把葱，
没有，阿姨说5块，我只要5块，我说真的5块5，然后就是这种现象特别多，但是然后它衍生出的就是当时我会觉得阿姨会觉得现在大学生或者现在工作人年轻人都怎么回事啊，玩手机玩傻了吧，怎么都感觉是说话都嗯就这样子的感觉，
嗯，但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出现过这种事情吧，就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瞬间。
我之前在那个在餐厅好像说吃饭的时候吧，就是人家问 有一个那个营业员问我说我是买了这个饼对吧，他说嗯，打包还是带走啊，我说我在这儿吃，他说打包还是带走你 get 到了吗，他说打包还是带走，
这两个不是同一个，
对呀、
啊、
他说打包还是带走啊，我说我在这儿吃，他就问打包还是带走，他可能说错了，他比如说是堂食还是带走
啊，
耶、yeah、
我以为他不想做你生意，
不是，就是这种瞬间其实蛮多的，还有就是我其实我还写了几个呢，
就是你经历过的事情，
有啊有啊，就是有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刚在外面读完书回来之后，有的时候比如说看到别人在路、别人比如说撞到我了嘛，会下意识说 sorry， 好做作你知道吗，然后就是
不然要讲什么呢，
不好意思嘛，就是会说不好意思，因为之前我会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就是突然有段时间说 sorry 了， sorry 完之后呢就是 sorry 又对不起，然后就是不怎么说呢，骚不起这样子说出来，
骚不起，
骚不起 ，sorry， sorry 不起。
哦、oh,
啊，有就是把那个
啊， oh, 不起，
有就是其实有点像你的那个粤语跟普通话。
我知道你想点着我什么？
我没有点你。
陆雨珊讲到这个点，就是他每有时候他剪辑的时候会发现我。我很多讲着讲着就会突然间讲错一个事情，我会纠正自己嘛、
嗯、
我纠正自己我就有一点习惯就说啊不
啊不
对
啊
不就啊，但其实那个不呢就不是普通话的不，
嗯，
本来就是一个粤语的，比如说嗯还就不是嗯还嗯，然后就嗯了一声，我发现哦不对，我不应该讲这个语气词，但是就是习惯了，我就所以就讲了那个这样一声就
嗯
我才转换到普通话的这个系统，
嗯啊，我一直以为这是你的一个说话的习惯，就比如啊
就有
啊
就有一点有一部分是习惯，就习惯了用这个语就是语言系统去说话，然后久而久之可以可能挪到普通话的话，它就会变成了我一个语气，
嗯
对，
明白明白，
就是就变成了一个我去推翻我前面说的错误的话的一个语气、
嗯、但这个还好了，就是有的时候因为
不是还好吗，不是剪得很痛苦吗
没有，因为剪我们的音频的时候、
嗯、
海伦他就会告诉我啊，不一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好行，那边全部都剪掉就是我剪完这5分钟我认真的剪完说啊OK， 再说一遍，就是我嗯，但还好，你最起码告诉我前面都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吧？他不会像有，比如说我或者斯嘉丽或者我们其他人在讲话的时候，他讲了讲了，就是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
不是你就不知道哪一段是
要哪段
就讲了两段重复的，但是、
啊、
两段有点像，但是可能有一段是不用播的、
嗯，就是他讲了同一个意思，他讲两遍。我之前因为就有这样子出现过嘛。
那最近有进步吗？我这个啊不
啊，今天少多了，少多了。
啊、
我们三都在慢慢改正这样的。
我今天这一期我就非常的控制自己，不要讲啊不。但是你自己刚刚提了很多，我跟你讲。
我还好，我没有怎么 cue
你。
你
在模仿我？
没有，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一期其实说到底，因为我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跟海伦在讲，我说我们聊这个天，
嗯、
估计讲嘴瓢的东西，讲例子的话，感觉太单薄了，我们得要稍微延展一展嘛，对吧？就是
讲5分钟就没有
讲延展的事情，然后就是说。想讲比如说再往什么说话的一些方式啊等等，然后我其实我当时坐在那边我是害怕这个话题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三个人里面对讲话最最有点挑的人是斯嘉丽，但他本人今天不在现场让我们两个小喽啰在讲这个话题，其实我有点心慌你知道吗？
那心情跟他讲你，所以你们的意思是我话多咯
不能这么讲，
就是他比较能言会道，
他
我俩就是在旁边附和。不是，我觉得我们挺像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图像的原因，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很多，我们可能情感会有很多，但是我们好像都不太擅长去把它说出来。
嗯，
就可能会说，但相比之下，我们就弱很多。我们的能说就不是别人的那种能说。
对对对，因为大家可能我们听众熟悉我们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
嗯、
就是斯嘉丽她在我们的播客里可能会很愿意去表达她的一些观点，然后我们俩可能会去沿着她的观点去发散。对
对
对
对，
她是一般会是那个提出这个 opinion 这个 idea 的人，然后我俩是根据那个。进行布拉布拉布拉开始飞，然后延展，再帮他那个抽丝剥茧，之后深挖这个主题。就是我们三个人是一个组合吧。然后今天有点困难，没有这样的一个 leader，
最
能语言的 leader 在，
最能言会道的不在，
然后还偏偏要讲说话这个东西最飘。
这就是两个最嘴瓢的人经常就在讲这个话题。
嗯，海伦现在已经在尽量让自己说话流畅一些。
对，我现在在放慢我的语速。
没关系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最真实的我们
自己。对，让我的脑子可以跟上我说话的速度。但真的就好像你刚刚提到的，真的是嘴瓢很大原因都是来自那个嘴巴比脑子太快了。
哎，对，
就突然就啵就出来。我突然想到一个非常经典的事例。有一次我和我朋友在街上走着，然后我们还在讨论晚上要吃什么，然后当时我们就很想吃饺子，然后饺子我们当时只知道那个很有名的牌子，就是什么呢？我现在先说一个，你看看有没有错，就是弯头马仔。
弯仔码头。
哎，但是你是不是听起来好像一点
蛮顺的，
就好像哎，你说的好像有很对，但是又好像哪里不对，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在讨论说我们要吃湾仔码头这一个饺子，
嗯嗯，
然后就一嘴瓢就说我要吃湾头马仔，然后我们都愣住了，就是觉得在想湾头马仔是什么呢，好像真的有个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又想不起什么东西。
好可爱。
对，就是会经常就是除了刚刚说错词的那种嘴瓢，也会经常把一些四字词语成语给混乱了，就是语序给混乱了，
嗯，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尴尬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就好像被人觉得
没有
知识，怎么没有文化。就是我觉得说错知识可能是当下有点尴尬，
嗯，
但是把一些四字词语什么成语说出什么守株待兔守兔待猪这种，就会觉得你又好像缺乏了一点点知识的样子。
知识没有知识。对，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海伦说
嗯
那个成语什么九死一生是吧，你就不敢讲对不对？
不是，是你们要我讲，可是我讲那个是对的。但是因为很多可能像我们那边的人，就是之前不是有些搞笑片段嘛，
啊，对，
有可能陈伟霆还是谁，
王嘉尔，
王嘉尔就是说错了说了狗死一生。
哎，对对对对，
就有点嘴瓢，但是因为在我们那边的语系的他的发音就确实是九他就是发
狗，
对，
嗯，
对，所以他可能就是误以为那个普通话也是这样，所以就像我一样平时有时候说错话就是这个原因。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们
可是我高考语文是 OK 的哦。
OK 海伦，
嗯，
哇，
我拼音是有学会的，只是就是你长期待在一个语言系统说惯了，你就可能会转不过来。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努力在解释。
明白明白明白，大家都懂。就像我有的时候我也想到你是英语文，
啊，
我是英语，
啊，
那次说那次我们在 IAPM 记得吗？哇，太绝了。是这样子的，海伦跟斯嘉丽他们先去上厕所了，
嗯，
然后他们在一家的
哦，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在同一层的厕所，
对对对对对，
但是那层楼呢有两个厕所都是不同方向的，
嗯嗯，
然后当时因为我们太急了，我就和斯嘉丽先奔向了另一个厕所，我们就告诉了陆以山说我们在二楼，
嗯，
然后陆以山说 OK 你们先去我等一下去二楼的厕所找你们，然后 OK 我们去了之后，陆以山可能去了另外一边，就是我们去的是 A 码，然后陆以山去了 B 厕所，然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愣是找不到陆以山，我们说你在哪里啊，他说我就在厕所门口等你们啊，我也没有看到你们，然后我们在那里 battle 了一番，然后我们说就问他那你旁边有什么一个店铺招牌，然后陆以山说在，你说什么，你是说
加拿大鹅，
啊，我在加拿大鹅，啊，然后我们看了半天啊， 二楼根本就是熟悉那个商场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二楼哪有加拿大鹅？就是我说哪里有加拿大鹅，看了半天，然后我说我只看到了一个那个 Golden Goose 金鹅，我看了很久，我就跟思佳就说他会不会在 Golden Goose 而不是 Canada Goose， 然后
果不其然，
对，果不其然，我们就先不管，我们就先过去找他，然后发现哦，陆以生真的在 Golden Goose 下面等我们，然后我就当时弱弱的小心翼翼的问了一下那个斯嘉丽，我说陆以生真的有在那个英国留过学吗？
从此以后我基本上不在他们面前 speak English，
就好像你再也不说 sorry 了，对吧？
我不说 sorry 收不起，
只能说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抱歉
抱歉不好意思哦。就是那次打击真的太大了，因为我真的是以为那加拿大鹅，我没有想到一个商场里面有两个鹅，而且因为我本身对鹅就是肯定就是
你只知道鹅，
对，我不知道还有个 golden goose 什么东西，它出现的时候我也傻了，我说哎，不是加拿大鹅吗？所以当时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知识的体现了，但也连着嘴瓢嘛，对吧？就硬算自己嘴瓢吧，其实自己是没有知识，
也没有了，就嘴瓢吧，就眼花缭乱。看不出那个是勾的，
但是现在我脸皮厚了，就是在你们面前有时候我会很自然的说出一个成语来，然后斯嘉丽你懂他这个性格的，不好意思啊，这些虽然他不在场，他
cue 他
很
多
次，他就会他拍了拍我，比如说是ABCD， 我说的是 ABCD， 他拍了拍我，应该是 BCDA 对吧，就怎么说，
没事的，他经常也犯这个错误，
对，然后
我不，
然后他说拍了拍我，应该是 BCDA， 说错了成语别乱用，然后我这时候我立刻改了过来之后，我脸稍微红了一下下，我就立刻往下说了，然后斯嘉丽说哇，现在这个人脸皮是太厚了，为什么都不太羞耻的。
那我想问这个是在什么场合居多呢？
其实是偏我们私下场合。
哦，那其实也还好，就是可能大家会当是一个玩笑，就是一笑而过，就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的朋友们包括
所以你还是没，你现在说到这里你就是比较耿耿于怀 Golden Goose 的这个
Golden Goose 可能会一辈子
都忘记 还没过去，
所以我以后不会买 Golden Goose 和 Canada Goose 的任何品牌的物品。
天哪，你再让我们痛失两位金主爸爸。虽然可能你没有打算找我们，
别，是我努力的方向，我们还要努力。
没事的啊，金主爸爸，以后就是我和斯嘉丽录的时候找我们就可以。
你刚刚不是问到说，有的时候什么嘴瓢或者体现自己没有太多文化，是基本上是在我们私下，还是说在其他场合？其实其他场合我会稍微注意一点，就是会提前尽量准备的充分一修修。
就先想好，就是
对
想说的东西先在脑子里问一遍你再讲出来。
但是我这个人说话有一个 bug， 就是比如说就谈工作里嘛，工作算是正式场合吧，如果说我讲什么东西的话，我是基本上第一我先基本上先敲一下，就大的文字我基本上先敲一遍，先敲一遍，然后呢然后再去一定要说出来，就是我如果说我看着文字放脑子里过只是默念的话我是不 OK 的，我是一定要通过我的嘴先说出来我才能会说防止意外发生吧。
更多的是指比如说有一个演讲要 present 的情况下，
这是其一。
那比如说有时候突然间上司可能要跟你谈一下，那这种因为是非常突然的事件你也没有办法准备啊。
对，这个就来了，就是我呢可能他问出我什么问题，陆以生啊，就是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东西比如下个月度你有什么什么想法，然后呢我在前面可能会先说一些大空话，然后给我的脑子去想。
可是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大空话说着说着你就会不断重复那个大空话。
我知道，
我
知道，
因为我是这样的，
我也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什么，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能要重点抓住的是 A， 那 A 的话我们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的话，它其实引申出是个 B 的问题，那 B 跟 A 其实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就一直在说这样的废话，然后其实同事们和领导们听了的话也会觉得这个人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啊，然后看他们眼神不对，我立刻切下去，哦，其实我们真正要做的是 C 啊。
对，我懂，
这个就是可能也是前期比如说没有太多准备这个领导的一些问答，或者说我没有想清楚接下来可能真的要准备什么，没有提前想一些东西嘛，所以到现场的时候可能会比较，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点是你永远不知道领导会 在你面前提什么问题。
是是，这个其实就是看自己的一个
反应
能
力。
那如果像我这种反应能力一般的人的话，一般的状态的话，
嗯，
那我前面只能要预留给自己留足一些时间，
对，
赚一些时间。
对，我也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呢经常会出现这种状况。为什么？就是我经常都觉得我自己就是职场 I 人，因为一到那个我就不想讲话，我不，一是我不想讲，二是我不敢讲。
嗯，
首先不敢讲的原因肯定有很多，
嗯，
也怕得罪人，然后也怕说错话。第三肯定很大的原因也是觉得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没有很强，所以逻辑能力也没有很好，所以就很害怕被人抓住一些，
嗯，
痛脚，就是不好的东西。所以就我就觉得尽量少说少错，就践行这个宗旨。然后但是总是会有 Q 到你的时候，
对，
然后每一次我都在想千万不要 Q 到我，千万不要 Q 到我。然后当时我来，如果真的 Q 到我就说我没有问题，因为老板最喜欢问你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们刚刚听了这些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或者是你们有什么心得感受什么。我最怕这种时刻了，我在想我真的没有什么心得感受，虽然我在听他们讲话的时候，
嗯，
我的头点的非常的厉害，就是我是那种非常的铁面的，
嗯，
就对，就是还皱一点眉，然后嗯我在消化我在思考，老板你说的对，
但是就是没有回应。
没有，有回应，我的回应就是点头，
但是你没有说话的回应，
哦，就是他问我，
嗯，
对，问我哎那你有什么想法，
嗯，
那你有什么问题，
嗯，
我每次哦我觉得老板讲的都很好，就是我的问题你刚刚都已经解答了，所以我没有问题，
嗯，
这就基本是我的万能答案。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我们领导的一些工作方式和沟通方式有关系吧，
嗯，
对吧。因为我现在的领导他呢喜欢提问题，你知道吧，
哦，
你知道这个真的是每一次我们小组比如说四个人一起开会的时候他先轮着来一遍，这很恐怖。陆医生啊，你知道现在目前大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我说我不知道。陆医生啊，要我是你的话我就立刻百度，我就很百度。他也会是想的蛮多的一个人嘛，他就会时不时抛一些问题给你，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大眼瞪小眼，你知道吧，大眼瞪小眼的话又不能乱讲，因为我们知道在他面前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像
对就是
思想不成熟的人吧。
对，有可能你讲的东西他也知道，就是你看到的他也看到，
哎，
他每次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在我的角度我就会在想嗯，他其实真正想要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肯定不是想要那么简单的答案，
嗯，
然后我就会想很多，然后我就开始在我的脑子里一直在那里润，然后我就每一次我都默默不说话，然后我的领导就以为我很多东西要思考，你知道吧，他就说你在担忧什么呢，我就会说我也没有什么担忧的，我只是在消化你刚刚那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揣测老板的心思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完全不知道他要想什么，等一下你一个不小心真的是嘴瓢说错什么，这个东西就关系大了。
对，
他们也会去问你这个消息从哪里来，来源是什么，为什么你会这么说，有没有证实，然后你就又要为你这个东西去买单了。
对对对，我这可能也是跟每个领导我们跟他们怎么去有这样的工作磁场
向上管理，
哎，这个不敢讲不敢讲。上次那个斯嘉丽也说的不能讲这个话，太大了，
向上管理不能讲，
太大了太大了。我们只能说怎么样营造出一个工作磁场吧，然后
磁场不大，向上管理磁场不比向上管理大。
然后我想的是我们领导他比较喜欢就是教你一些东西嘛，
嗯，
就是像老师教学生那样子，
嗯，
所以有的时候他很喜欢我们有问号脸出来，就是大大的问号出来，他就会觉得哇好样的，我下面的小朋友不会了，我可以教他了，
对，我比他会的多，
对，我比他会的多拿捏。然后有人说他问我真的不会，我说哎，我不会你给我讲讲呢。这时候我的领导拿起了眼镜拿起了电脑开始，陆以山啊这个方面思考要一二三四。其实他也很开心愿意把他一些经历分享给我们嘛，然后我们听的时候就觉得嗯学到了学到了。这也是
一个心理，嗯，我也知道，其实心里可能在想今晚吃火锅还是烧烤呢。
那么不敢，你忘了我们领导喜欢 Q 你啊，他可能跟你讲 E 的时候他会 Q 你 A 和 B 为什么要这么想呢，就是我们得跟上他的步伐，
那就一心二用。哎，那如果是这样，因为我们刚刚也是有关系到嗯，说我们也害怕在跟领导对话嘴瓢的瞬间嘛，那如果你在跟 比如说刚刚那些严肃的对话，或者是和领导开会的时候，突然间领导嘴瓢了，你会怎样？
嘴瓢就
当没有听见。
对啊
OK
对啊，你总不能说你刚刚说错了，这不合适。
对啊，也不能笑，
也不能笑，也我觉得
现
在保留、
就是、让他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然后他纠正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你还要说哦，你还要假装一个 你刚刚错
了
吗？
我
不知道哎、欸。
太坏了，太坏了！把领导说，我故意错给你们看，你们没有发现吗？领导嘴瓢，我是觉得这个就看你会不会做人了。就是有的时候说话跟做人其实我觉得是相通的。
什么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那个有点太
研究一个人讲话的方式了，对吧？
就是这个度我觉得还蛮需要把握的。如果说有的时候别人在说话，我们真的是那种哦哇这个就有点太过了，就捧哏跟逗哏。
你这个很像一个梗哎，就
是
我们之前有一个TVB 的一个剧，然后他也是很搞笑的，就是他教那个女生怎么撒娇，就有点像你刚刚说的怎么去说话，然后他说女生三大必杀技，就是三个问题对着男生说，我用普通话讲出来，就是第一个就是哇哦真的吗，第二个为什么呀，就是你刚刚说的最喜欢问问题，第三个哇你好棒呀夹子音夹得我好累啊，
对对对，就是这种
就是你刚刚的那个语气
就是他的 reaction 是百分之百，而且他的精神状态是永远是电量满分的那种感觉他是怎么能够一直在附和，一直在跟着别人的步伐，其实我觉得这样是蛮累的，但如果这是他说话方式的话我觉得 OK 了。其实在我这边我是觉得可能不太会选择这种方式，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前半部分会跟着你，后半部分我会觉得挺累的了。这期可能就是我们也不太愿意说太多话的一个原因，
就少说少错嘛，这样也可以避免说像他这样长篇大论的同时也不小心把自己的那个嘴瓢的习惯给暴露在外。
就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少说会少错，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职场里面不能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领导啊或者其他的同事会challenge你说你得说呀，你不说的话我们的老板看不到你做的一些事儿呢，对吧？你有这种情况，
对对对，
你这时候压力就好大了，我该说什么呢？我是该说废话还是不说话呢？
对，
这个时候我就会有点压力。
是的，
这个度就很难，这个可能也是跟氛围有关吧，
是
就是不同的工作氛围有关。反正我就是最近在学这个东西，我觉得挺难的，人生大课题吧。人生课题
一直在修炼中，好难。所以就是刚刚讲到嘴瓢和到职场环境中的说话方式，那你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肯定是有分好和不好嘛？那好的话你觉得是怎么个好法嘞？
你是说说话方式的好与坏吗？
对啊，
就是我们其实都不太能去判定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只能说我们它呈现出来是怎么样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吧，只能这么讲说。
沟通环境
也、就是好的话，我希望的是事事有回应，但是这个不是那种哦真的吗，不是这样子的回应，就是我觉得对方是或者说我们自己是真诚的一个方式，
给出的一个答案。
对的对的，就是得真心的。因为我记得之前我跟斯嘉丽，比如说两三年前的时候，我们是刚在一起住在一起的时候来上海工作，然后呢他那个时候跟我讲话，我可能会说真的、啊，然后就没了。我们会因为这个事情其实
哦我知道
有吵过很多次，
之前他有在播客，
对他说为什么路易莎你总是不给我回应啊。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
我
给
了回应，
我
给
了，而且我觉得那个是我真诚的回应啊。我觉得真的吗，你说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他会觉得我没有跟他在后续再有一些
互动
延展，
缺少很就是缺少一些他想要的互动。
对，就是一个拳打出来你得有回击啊，他打下去一边憋了，没人接招就不行。所以我后面就会觉得我也会想想，就如果说我跟你们讲话然后你们不给我回应的话，其实有一点点小失落。
那你会不会很累啊？这样
现在被他锻炼出来了耶，
天哪就被驯化了。
被驯化，其实到驯化还好，就是因为后来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入职场嘛，可能也会觉得是不是跟别人说话之后有回应，也许是生存之道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
是的，
对吧？
哇，好扎心啊。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是被迫成长，能这么讲吗？
可以，
当然不当然肯定不能讲说斯嘉丽是逼迫我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是姐妹啦，姐妹啦，
听懂了吗？
没有，
言外之意就是斯嘉丽被迫成长。
没有了，没有了，就是有的时候会因为他跟你说这个事情不是说只是针对于我们私下的聊天，他肯定也会希望我们比如说在其他的地方去做得更好嘛，所以他就会给我提一些建议。提完建议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到工作中很多就比如说大家在一起聊天，你当你没话讲的时候其实你真的是会暗淡下去了。暗淡下去之后其实在职场里面你做什么事儿大家都看得到嘛，对吧？当你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其实你是会被孤立的那一方，我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点就是一直都很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困扰的，为什么一定要说话才会被注意到，我做事不能被注意到吗？但是就是道理我懂，确实如果你声量大的话确实会更容易引起人家注意，但就是有时候你真的觉得我只想默默稳的就是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我说话，然后你就会觉得很难。
我也会觉得
对，
就是有的时候，
所以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没有很经常锻炼自己说话，然后一直都不讲话的话，不太沟通的话，会不会这样就一些词语啊句子啊的组织能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就会产生嘴瓢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经常拿我们来当练习是吗？在我们跟我们相处的时候
真的是我说好多话。
因为你跟我们在一起真的我觉得说蛮多的呀，就成语也用谚语也用就什么都用啊。
那就是我说很多话的时候了。
其实这个也是跟我们平时放不放得开的这个状态也有关系的。
对对对对，
就是人比较松散的情况下的话会是愿意去表达的。
对，
但如果说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环境里的话是其实是蛮去害怕表达的，因为会觉得对方是我未知的一个事情，我说的东西也是未知的，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我反而会在意我们说话这个事情，所以接下来就会有一些嘴瓢的事情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然后在会议里面又会被放大，蛮痛苦的一个点。反正说话就是这个度的问题的，一直在学习，
在学习说话的艺术。
我那
对是吧？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他说什么来着？他说会说话是优势，会接话才是本事。
哎，
对不对？
是的，我觉得会接话真的是很重要的。你有时候这个人抛出了一个梗，那个梗要看你如何回应，就是你回应的好。那就是有下一文。
对，
如果你可能淡淡的回应的话，那可能就是连下文都没有，然后就是对话戛然而止。
对啊对啊，
就终止了，你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再深入的沟通。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不是你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会接话嘛，对吧？然后呢觉得，但有的时候我不是给的那个东西会很满嘛，对吧？然后斯嘉丽说哦，你好夸张哦，就这样子。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们的朋友我第一次见，对吧？但可能听说过那个朋友，我说哎，你就是那个谁的谁吗？哇，你头发好蓬松啊，你好美啊。然后
你是不是见人都要夸头发？
对，然后呢然后他们就说哇，你姐就是有你们，他们都喊我是你们的姐嘛，对吧？我是你们的姐。他说哇，你姐好会夸人哦，怎么见人都说谁可爱呢？就是
你知道我突然你刚刚说到那个，我就想到周末我们不是出去玩嘛，露营嘛，拍了张很漂亮，对，拍了张很漂亮的照片。然后我周一就是周一下午的时候稍微摸一点鱼的时候再翻照片，我就发了一个发了一张图在群里，我就说越看越喜欢，然后我就说是来自亲爱的路易山之手的。然后陆以山就回我，娟你也不过如此，你超过他。然后我当时就震惊了，我这张图也发给了我另一个朋友，他就
说
你就在这里自恋吧，他就哈哈哈哈哈，你在这自恋吧，然后就没有了。就是他可能在说就以他的角度是这样的回应，但是你这里就直接把我夸上了天。
怎么样，爽吗？
我当时是觉得我
爽不爽？
我在想他怎么那么会夸，然后所以我就回你啊，我就说你这个嘴是被开过了光吧？
对啊、因为我记得我那天拍的时候，你就在那边摆各种姿势嘛，戴个墨镜、戴帽子，然后
我
就你有，
是因为你叫我们，我们看过去，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对，然后我就说接你也不过如此吗？你说啊，好会哟、哦。
对，
你很享受啊。
就是他讲完这个赞美之后，你就觉得你越拍越起劲，你转行去做那种气氛组摄影师。气氛组
别人有推荐过我这样做
、哎、那个海底捞的火锅服务员应该也蛮
就是
合适吗？
就是我觉得当首先我自己得稍微我开心、
嗯、
对吧、
嗯、
就是如果说我在嗨点上的话，我会觉得大家都好开心啊，我会不自觉的或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对我们当下的一些情感做一些表达，就是你刚刚说我说你像好像接你也不如此，因为那一刻我真的觉得你在发光啊
又来了。
不是，我说真的
我跟你讲，我私家一猜他就要打你了
白眼，
再说你就过了，真的 too much 了。
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不是，我是真心的想赞美你们，你们总是说太 too much， 我觉得我没有 too much 了。
嗯，
你看你表情现在就变了，
因为我现在还在回忆你之前还夸了一些什么浮夸的词。
因为我是对你们是，我是觉得真的像自家姐妹了，就很熟的那种嘛、
嗯、
就是你们今天比如说有个小夹子啊，或者造型很可爱啊，或穿很漂亮的衣服，我就说哇海伦今天好可爱呀、啊、这个，然后旁边总有一个斯嘉丽
夹子音在夹里
面然后旁边斯嘉丽总是讲我真的无语我真的无语，对不起啊，今天 Q 他太多次了，他一直在我们心中耶、yeah!
得亏这个是只是录音没有拍视频，就是各种陆以山在说这种话的时候就一直在比一些星星的手势、啊、然后可爱的手势啊。
嗯，因为我当我随着我年纪的增大，我会觉得我会觉得我也是跟你们说，我说可爱是真的赞美我们最高级的词汇了。我真的觉得我们有的时候，
你不是最不想别人赞你可爱吗？
我现在要
OK
就是我现在觉得我们有时候真的那个状态就真的很喜欢嘛，很让我们很舒服。然后我上次发了条朋友圈，我不是自己也说嘛、
嗯、
我说跟你们在一起就算说再多的废话，就感觉那个时候我一个星期所有的烦恼啊还有什么委屈啊都没有了，因为之前也发生过蛮多事情的嘛。
什么时候发的朋友圈？
你都没有给我点赞吗？
哪一条？
露营啊。
哦，烟消云散。
对呀、啊、烟消云散、哦、就是我就觉得尽管我们在一起会说太多太多屁话，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语言，但是我觉得跟大家在一起就特别特别开心嘛，然后就会觉得会很自然的就是把这些赞美的话说出来。其实我真的不是，就是我跟我妈有的时候或者跟我们家人或者跟我对象也会情不自禁的说一些话，我就是当时有感而发，我倒没有刻意的。你让我写嘛，我可能反而写不出这么好的词来。
是吗？当时不是写了一封信给码头巴士吗？
哦，对，我写了，我真的有准备的，你们都那个嘛？
是啊，我们没有准备。
没有，斯嘉丽当时听我读信的时候，他从房间的一头跑到另一头，并同时用枕头砸向了我，他觉得我矫情，
无语，
他说无语，我真的无语。他可能会觉得嗯我是一个
什么这今天这个主题其实不应该是由嘴瓢引申的，而是说今天由陆以山教你们什么叫说话的艺术。
不能这么讲，说话的艺术
太大了，太
大太 大，就跟那个磁场和向上管理一样太大。其实就是觉得有的时候说话吧，人生大命题吧，也是一个要我们一直
不然为什么给你一张嘴呢？
我这个人其实有时候挺矛盾的，就是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去，就是我知道对方可能说的不对，
嗯，
但我就不想去说你，但是我又想去说你，我又不想说你，我懒得说你
啊、哦。我懂，就是很想纠正他，哎，但是你又想想算了，这是他的问题。
对，我会觉得他无药可救，
人家只是不小心说错话，为什么就是无药可救？
就是这种矛盾的点，有的时候会让我在很多场合错失了表达的机会。
哦，对对对对对，是的。
这个点我觉得有的时候会后想起来会觉得有点后悔。
就其实可能你可以抓住他这个点， 然后乘势而上，就是去表达
嗯
你更好的观点。但是你有时候就觉得哎算了，我就算了，我不要跟他去争抢这些东西，或者去这么去 show off 自己。然后后来就变成了自己就是那种躲在角落里的人。
对，就是现在我反而是就做事，我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或者说之前的时候，我会把我想要做的事，我做的事情会说出来。因为我现在的工作里面有这样的同事嘛，就是他们会做了什么，会以那种很骄傲的语气跟同事讲，或者会跟领导讲。这个时候我会看到，我说有必要吗？这些事情不都是我们在做吗？就这样子。
但现在真的是你后来，就是当你脸皮越来越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就得说，就是这种事情有时候就你不得不说，你不说其实因为你吃过这个亏，你知道这个事情一定得说，就是你多不愿意你都得要把它表现出来，就是让人知道你做过这件事情。
对对对，要不然我觉得在职场里面是挺吃亏的。因为吃过，就像你刚刚讲的，因为吃过这样的亏，导致可能你的同事你的领导会误解你，会觉得你是不是都在摸鱼啊，你这个东西怎么没有进步啊。因为有些工作它不是说能够有一些立刻看到的进度呈现出来的，有些东西它是隐性的嘛，对吧？就比如说沟通上面的东西，你是没法跟你讲，我今天跟这个人说了一二三四五，我们回了100条消息，我们从 A 说到了 B， 不可能这样去呈现的。就是可能在项目中的时候，汇报的工作还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就细无巨细你都得说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非常好的利用，或者要学会怎么去利用你这个说话的方式，可以说是优势吗？
是，
就是说话的这一个能力。
对，
嗯，
口才的表达，
对，这个你说出来了也算是你一个本领。
对对对，就是我有的时候还蛮羡慕那种比如说在工作中他可以漫不经心的悄无声息的就把一个东西给带出来了，他也没有刻意去讲，就在跟你交谈当中，他就是那种冷不冷的，哎，说了一句这个话，他的这种没有刻意的去表达，是我觉得，
但是他没不刻意，但又好像头头是道那种，你就会觉得
就是他是那种没有刻意，但同时讲的话又很完整。
哎，对
，这个我觉得就很让人去值得去学习的一个地方。
是的，
我们刚刚前面也在讲到吧，比如说什么突然对方抛出了一个问题。他可能就说啊，我可能想的还不是很周到，哎，我想的可能是就是讲一二三，但结果你发现人家这个一二三可能是经过我们需要花一天时间才想出来的东西，
而且你又听得懂，
我也听得懂，对，他用人话讲出来了，
他讲出来，因为我觉得你的听众也很重要，你说的话在乎你的听众听不听得懂，就好像刚刚我们说了一堆，如果你说的都是废话文学，
嗯，
人家可能只是抓到你的只言片语，就比如说你几个重点，然后后来你整体在说什么不知道，就是你每个字你说什么我都知道，但是你合起来我就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嗯，对，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工作当中啊。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工作中现在其实很多情况是跨部门沟通嘛，然后每一个部门其实有他所谓的专业术语，我觉得有些汇报方式，
嗯，
比如说很喜欢去表达自己专业术语，
嗯，
然后其实导致其他部门会听不懂，哎，听不懂的话就导致其实在整个沟通当中会觉得就会有一点延迟，就会发现大家开始不同频了，一不同频的话大家就觉得这个会议开始变得无限的冗长。可能在工作当中如果说稍微用白话去描述一些专业的东西的话可能会更有效率一点吧，因为
大家也不太敢
啊，
太白话大家不太敢，
会觉得你不专业是吧？
不是，会有点太虎了就是有些事情你不该在一些正式场合那么直白的说出来，
嗯，
但是你有些事情你不直白说出来你就需要比较委婉，
嗯，
但一委婉的话东西就会变得复杂，就像你说的同不同频，一委婉一件事情的意思它就会变成了很多种含义，
嗯，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难搞的点，困扰的点。
对，
再说到工作，然后你刚刚也提到一个和家人沟通的时候就让我突然想到一个点，我发现我虽然我刚刚一直都有在提到说我在工作里我真的是不太敢讲话或者不太敢表达自己嘛，然后但是我发现在家里我是恰恰相反的，就是当我和我妈妈就是 就是当我和家里人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种铿锵有力句句在理掷地有声的感觉，就觉得自己哇好像在上那个 TED 演讲，就跟我妈一二，就比如说跟家里人一二三的罗列点，这里是不好那里是不好，哎，我告诉你现在的年轻人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就这种场合我就可以不断的去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反观在工作上，我就完全不是这种，
其实这个
很大的反差。
其实很好理解，我们跟父母聊的无非就是生活嘛，生活就是一些常识或者说是一些规律和道理嘛，对不对？讲道理嘛，就大家能跟他掰的嘛，能跟他扯的嘛。但是你说工作中其实是相对有一个，比如说，
他是要看证据，
对，
看事实，
对对，你是有看质量的，
对
吧？
对，
你得有理有据嘛，
对
吧？
对对
对，不能说无赖跟人家瞎掰扯，不在理嘛。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中那种所谓的胆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跟父母妈可以。他说一了，我完全可以给他说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对，就是跟父母，就是你绝对是那个，掌握住那个绝对正确论，
嗯，
就是不管是或就是对或错，你就跟他讲，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就是对的。
然后父母又会觉得，行吧，你书读得多，
对，你长大了，你能言善道了，你会说了。
但是我好像跟我父母也不太会吵，或者说在他们面前，我也不会说太多。
哦，这个点我可能和斯嘉丽非常有共鸣，因为有时候他会提到他和家里人的那个掰扯，然后我在想，妈呀，怎么那么像我和家里人的掰扯？能说的都说出来，不能说的也说出来，管他们听不听的。所以我觉得说话不仅是自己表达的方式，还有说话的环境也是非常的重要。
对，因为我们对我们家庭环境非常熟悉嘛，对我们的那些父母啊朋友都很熟悉，
知道他们弱点在哪里。
对呀，你看拿软柿子捏，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这就是你和斯嘉丽的问题。我怎么不在我爸妈面前这样啊？
因为你是你爸妈的软柿子，所以他们拿着你捏。如果我可以把这个点放在工作中，
那你得上天，你就是现在的，
我可能疯了吧，我。
你可能就是现在的领导了。
我不敢，你不要给我戴那么大的帽子，我害怕。嘴瓢吧，你看看。
嘴瓢，嘴瓢，我刚刚说错了，sorry 了。
从嘴瓢，然后聊到那个说话的之道，真的是一个冗长和漫长的学习过程。
嗯，还是那句话，这个话题聊交给我和海伦来聊，真的有点，我们还需要再去多学习学习啊。
所以要在这里检讨。
当时写这个话题呢，斯嘉丽就说，这话题我讲五分钟讲过就讲完了，没什么好聊的。
我当时也是附和他的，我说对啊，我也觉得。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
因为你兴致勃勃，我得接梗，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哇哇。妙啊妙啊，
然后所以这个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我接了你这个梗，所以我现在要陪你一起讲下去。
但我觉得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彼此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去进步和提升了，你说对不对？
是的。那现在我们先差不多这样，然后等一下就去看一下书，提升一下自己的说话能力，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然后今天也是感恩节，然后再次在这里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好的，拜拜
拜拜。For the first time I would like my name just because of the way you say it. And I would memorize every line and hair to remember when you aren't there. We would walk along a tree-lined street with a breeze dancing at our feet. We would sing a song in harmony if only you hadn't left me. So I'll think of you once in a moon when I hear your favorite tune. And someday after a year or two, maybe then I won't be loving you.
someone who looks like you. And someday after a year or two, maybe then I'll still be loving you. We would say goodbye just to say hello again, and we would get in fights just to get over them. We would be alright even if things don't stay the same, if only you had stayed. So I'll think of you once in a moon when I hear your favorite tune. And someday after a year or two, maybe then I won't be loving you. Still be loving you. What if I had been my turn? What if what we had was enough? I guess all my calculations were off when I thought I would get over you. It doesn't make sense, but I'd do it all again. I'll think of you once in a moon when I hear your favorite tune. And someday after a year or two, maybe then I won't be loving you. I'll think of you once in a moon see someone who looks like you. And someday after a year or two, maybe then I'll still be loved.